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许多信徒期待风平浪静，风调雨顺，一旦生活有危机就抱怨连连，唉声叹气。一位姐妹漂泊异乡遇见耶稣，她在美国 LA 做游民工作，每一天给游民食物，帮助他们传扬福音。她竭尽所能爱人，也有经历缺乏，但奇妙的是他不断在缺乏中经历神，信心不断的成长，以至于他可以勇敢的说，我喜欢看到缺乏，因为当我有缺乏的时候，我就看见神的荣耀。很多次没有面粉，却经历突然有人把一整车的食物送到他们的救济站，能够与人分享。在人看来他似乎一无所有，但他却样样都有，凡事富足。我们思想，我的眼光是定睛在环境危机，还是定睛耶稣呢？我是否能在每一个危机中看见耶稣新的工作跟奇妙的大能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14章，耶稣是谁？这一章不同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，耶稣期待我们真正的认识他。上一章13章是耶稣7个天国比喻，14到17章是耶稣的行动，尤其提到了君王即将上十字架。本章不同人对耶稣不同的认识，而你我要真认识耶稣。1到12节是约翰下监，1到2节西律以为耶稣是约翰。1节，那时分封的王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首先提到了地上的君王希律王对耶稣的看法，这位希律不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屠杀婴孩的希律，而是他的儿子继续统治巴勒斯坦，维持自己的政治利益。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杀死，内心愧疚不安。当他听到耶稣的名声，他以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有异能神迹从耶稣里头发出来。希律屠杀约翰，希律拥有政治的权力，生杀大权，但他的良心没有原谅他，不断的控告定罪他，他活在恐惧中。我们要谨慎，地上的人可以抵挡神，拒绝神，但至终要承受良心的控告，永恒的审判。3到5节是约翰下监。3节，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这位希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。希律跟希洛底都是先离婚再结婚，违背旧约律法，为了满足个人情欲走黑暗的道路。施洗约翰非常勇敢正直，直接指出如此做不合理。希律王恼羞成怒，将约翰捉拿锁在监狱中。你我要遵守神的话，要预备心，世界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抵挡拒绝，甚至要攻击伤害讲真理的人，行真理的人。我们要很谨慎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唯独要惧怕能够把身体灵魂都丢在阴间的神。5节，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希律王要杀约翰，因为约翰指责他，而希律又惧怕百姓，因为百姓把约翰当作先知。因此希律在一个矛盾中，一方面讨厌讲真话的约翰，二方面又尊敬他。 又不愿意顺服真理，又不愿意违背百姓，两面讨好，心怀恶意，无法得着真理自由。六到十二节，约翰被杀。第六节，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洛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希律非常注重感官享乐，放纵情欲，在生日希洛底的女儿跳舞，希律龙心大悦，起誓你要什么立刻给。人在狂欢放纵时，会说出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女儿被母亲怂恿指使要约翰的头。希洛底很讨厌约翰，指出他的错误，在宴会中要的礼物是先知的头，何等残忍。他的心中充满了黑暗杀戮，这个人活在黑暗中。第九节，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希律王很忧愁，他知道约翰是真先知，罪不该死，而他又已经发誓，旁边人听见了，他只好吩咐人杀约翰。希律王应当有机会听闻福音，听见悔改之道，听见提醒，但很可惜，他追求情欲感官，狂欢放纵，口不择言，后悔莫及，杀约翰，流先知的血，一生在黑暗中，以至于他听到耶稣的异能，第一个想法就是约翰，良心的控告，真理的提醒，不曾离开他。真理淹没在情欲政治利益中，让希律无法回应神，何等的可惜。十二节，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约翰的门徒去埋葬约翰，告诉耶稣。约翰曾经软弱，但他至终坚持真理，为真理殉道，完成先知的使命，预备耶稣的道路，在神的眼中是得胜的人生。求主让我们不从地上来定义成败，而从永恒来看见价值荣耀。十三到二十一节是五饼二鱼，十三到十七节是众人没有食物。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当耶稣听见施洗约翰殉道，他离开众人，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他要花时间亲近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耶稣的开路先锋约翰殉道了，接下来就是耶稣自己要殉道，这是一条沉重的路，却是使人得生命的路。神教导我们要常常离开人群，退到旷野，亲近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而众人听见耶稣到旷野，又去寻找耶稣，要得帮助。十四节，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去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。耶稣看见许多人，即便心中沉重，但人充满怜悯，就医治他们的病人，安慰他们。当天即将晚的时候，门徒发现问题，就是没有食物，于是向耶稣说，时间晚了，又是野地，没有食物，叫众人散去，各自去找食物。门徒的建议很具体实际，这么多人没有食物，即将天黑，大危机。门徒客观分析是合理的，但耶稣要他们经历耶稣的大能，福音的供应。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耶稣很特别的吩咐，不用他们离开找食物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原文上强调你们，门徒不但能够分享福音的好消息，医治病症，更能够供应群众生活所需，这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。耶稣期待与我们建立关系，不只是在福音真理，也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要彼此扶持，一起经历福音的大能供应。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，让我们一起体会福音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。十七节，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门徒面对耶稣的命令傻眼疑惑，门徒说，我们给他们吃，他们这么多人，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永有涌现，怎么可能喂饱大家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，我们只有五饼二鱼，我们只是无学问的小民，或是像摩西已经八十岁 在旷野牧羊的老头，怎么可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？在很多我们看来不可能、很困难、不可思议的挑战中，福音的大能要彰显。18到21节，耶稣喂饱5000人。18节，耶稣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神迹的起点就是这一句话，在人看来只有5饼2鱼，但当我们把所拥有的拿到耶稣手中，耶稣总能把有限变成无限，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变为富足，疾病变成医治。在耶稣手中必有神迹。求主让每一位圣徒勇敢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中吧。我们仅有的金钱像寡妇2个小钱，仅有的力气、仅有的智慧，仅此一生，交给耶稣吧。19节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门徒仅有的5饼2鱼在耶稣的手中，耶稣吩咐众人坐下，有次有序。耶稣拿5饼2鱼望天祝福，感谢上帝，称颂神，接下来把饼擘开分给门徒，传给众人，所有人都吃，吃饱了，零碎收拾起来，竟然有12个篮子，有上万人吃饱，因着5饼2鱼。上帝能使用小小的资源带来大大的祝福，福音的爆炸力如同芥菜种小面笑，祝福许多的人。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思想，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玛纳，在人看来旷野没有食物的地方，神从天降食物供应他们所需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的这个神迹跟玛纳的经文做连结，真正的天上粮食就是耶稣自己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从天降下使我们得着饱足供应。耶稣把饼擘开给众人，也让我们思想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倒舍命，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带来生命的丰盛跟改变。福音的核心在十字架，就是耶稣为我们倾倒，为我们耶稣成为贫穷，成为软弱，成为愚拙，承担死亡，好使我们得着刚强盼望。这是福音的大能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耶稣奇妙的爱与供应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是谁？一到十二章是约翰下监被斩，希律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。十三到二十一节是众人没有食物的时候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。接下来二十二到三十六节是耶稣行走海面，教导门徒。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宰。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也是耶稣走在海面上。二十二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五饼二鱼后，耶稣仍然需要安静祷告的时间，因此耶稣吩咐门徒上船先渡过去，二方面吩咐众人散开，好让耶稣能够独自向神祷告。尤其在施洗约翰过世后，耶稣需要安静等候，明白神的心。你我有公开的侍奉以及个人的安静，这是需要平衡的。信仰需要个人内室的经历，也需要公开的服侍，见证爱人，传福音，两者不可偏废，都要成长。二十四节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门徒在船上离岸甚远，已经有数百公尺甚至是数公里，因着风极大，被浪摇撼，非常危险。二十五节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在夜里四更天，大约是凌晨三到六点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行走海面往门徒那里去。这完全违背了物理定律，在人看来不可能，但耶稣是创造所有物理定律的主，他能改变定律，这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。耶稣行走水面走向我们，在你我每一个最艰难的时刻，耶稣走向我们。二十六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门徒不认识耶稣的大能，看到有人走在海面上就非常惊慌大叫，以为是鬼怪，喊叫起来。今天我们惧怕在于我们不认识耶稣的大能，不明白在我们所看的危机中，不是危机走向我们，是耶稣走向我们。不信的人只看到危机，有信心的人总是能够在危机中看到耶稣的大能，明白耶稣的旨意。耶稣能够化每个危机成为我们认识他、经历他的奇妙转机和神迹。二十七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稣深爱门徒，耶稣不让人担忧，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们在困难中能够不害怕，关键在于要看见耶稣。即便在风浪中危机时，我们仍要看见耶稣掌管风雨，是耶稣平静风浪海，耶稣正在掌权。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心中就会有极大的喜乐、力量、刚强。二十八到三十节是彼得走在水面。二十八节，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彼得是耶稣的门徒，正面来看很有信心，负面来看很冲动。但耶稣的行动向我们彰显了信心能够发出的果效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既然你能够走在水面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相信我们跟随耶稣，耶稣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这是一个信心的看见跟呼喊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答应我们，耶稣做的事信耶稣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这给我们极大的盼望。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所做的每个神迹大能，每一个慈爱的触摸。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子民也领受了耶稣的生命权柄，你我能够跟随耶稣施行神迹，传扬福音。从结果来看，彼得走了几步，成功了几步，就因信心软弱而跌倒，但对彼得仍然是一件正面的事。彼得的信心在过程中更看见自己的软弱有限，更加学习依靠神。后来的彼得能够勇敢见证福音，跟这个经历有关系。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 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耶稣知道彼得生命的真相，他仍然邀请彼得走向耶稣，你来吧。在每个关键时刻，耶稣也对你我发出关键的呼吁，来吧，走向耶稣，走到主前，经历生命的翻转改变，平安祝福。三十节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彼得从船上下来，真的走在水面上，走向耶稣，何等神迹！神乐意把他的能力跟我们分享，使我们不单看见神迹，更要走在神迹上，参与神迹，成为神祝福世界的导管。但彼得只走了几步，他的眼光从耶稣转向风浪，当他不再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而是看到风浪甚大，他就心中害怕，无法往前走，将要下沉，他喊叫说，主啊，救我。生命的眼光是个关键，在风暴危机中，如果你我定睛耶稣，我们可以行在水面上，经历与神同行的奇妙。但如果我们的眼光焦点放在环境困难危机，我们将会下沉，无法前行，被淹没在困难的波浪中。因此恳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不管环境如何改变，时局如何纷乱，我们坚定的信靠跟随耶稣。三十一到三十六节是耶稣平静风浪。三十一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看见彼得将要下沉，赶紧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跟其他十一个门徒比起来，彼得算是有信心的人，至少他敢离开船身行在水面上。但耶稣更渴望提升他的信心，彼得不单做门徒中比较有信心的人，彼得更要成为持续定睛耶稣大有信心的子民。人有没有信心，不是跟别人比，而是要跟神的标准比。上帝要提升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的大小困难中教导我们继续定睛耶稣，仰望耶稣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恳求主把这份得胜世界的信心勇敢赐给我们。三十二节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当耶稣上船，风浪就止住，只要耶稣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经历极大的平安，超越想象的祝福。船上的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本章圣经不断让我们思想耶稣是谁。希律王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，五饼二鱼事件，门徒与群众重新认识耶稣是供应万有的主。行在水面上，门徒看见耶稣超越一切物理的限制，平静风浪海，显出耶稣掌管万有，是天地的大主宰，神的儿子，至高上帝的独生子，拥有上帝所有的权柄能力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。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更多，信心就越深，我们就越能经历福音的大能。恳求主让我们愿意花时间用心认识耶稣是谁，是万有主宰，更是我的救主，配得我的敬拜尊崇。三十四节，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到了格尼撒勒一带地方，耶稣的名传遍整个区域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，把有病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触摸耶稣的衣服衣角就好了。重点不在医治的方式，而在医治的信心。当我们带着信心触摸耶稣，即便只是衣角，这份信心能经历奇妙的改变恩典。我们要竭力的认识耶稣是谁，耶稣是万有的主宰，我们竭力的信靠耶稣，用大信心来到主面前，不管多大的挑战危难，耶稣都能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恩典的工作。本章的要解是二十七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 不信的人只看到风浪，甚至以为是鬼怪。有信心的人在风浪中可以看见是耶稣正走向我们，帮助我们实行恩典。因着信靠主，我们可以放心不忧虑。求主使我们信靠主，心中有极大的平静安稳，没有恐惧担忧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真正认识耶稣呢？耶稣是否在我的缺乏中、风暴中来工作呢？我生活的大小事是否让我真实经历他是神的儿子呢？我们来祷告，赞美主耶稣。耶稣要向我们彰显他是谁，求主帮助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神迹、风浪，让我们更定睛耶稣的大能、耶稣的慈爱。耶稣能平静风儿海，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。耶稣更是神的儿子，邀请我们行在水面，走向耶稣，经历神迹，成为神迹祝福的导管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大能的掌权者，慈爱的供应者。我们在风暴中要走向我们的耶稣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心更加坚